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8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会有人类传遍我地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8号。去年腊月29那天，当我们看到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新经文发表出来后，同修认识到这是师父向世人讲法，正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进程。我们有责任和使命把师父的新经文传到我地区的每家每户，让众生听闻佛法。至三月底，为什么会有人类已经传遍我们这个地区？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绝不能辜负众生的殷切期盼。具体怎么能更好地让众生听闻佛法，而且还要走正大法弟子的路，我们做了几次交流，决定先写信问一下明慧编辑部同修，可不可以把经文直接发给当地民众。收到了回信，大意是等一等，后期会发表里面带有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的明慧周报。今年1月27日第397期明慧周报大陆版出来后，当地同修马上又开了两次交流会，大家一致认为师父已经向世人讲法，正法已经进入新的进程，我们当地绝不能拖整体的后腿。我们先是把当地地区分成片，几个村的协调人负责起不同的地方，都带着做。协调人再把当地分成片，由几个或某个同修负责，尽量做到户户不落，本本放到门里面，争取当地家家能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在分片做的时候，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地形复杂的由年轻力壮的同修去发放，近处或好走的地方由女大法弟子和年岁大一些的同修去发放，老年同修也积极主动出去贴不干胶。不方便出去的同修，或一次车坐不下那么多人去的，就在家里配合发正念，大家都主动出来配合整体。我们是神的使者，行使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兑现神的誓约。过完年，我们继续发放，因为里面有师父的讲法，我们发放的时候都非常认真，有的放到住户的空调上、窗台上，有的塞在大门上，没有大门的人家，我们也郑重地放到门口旁边不能踩到的地方。当地农村有一个屯子，地形非常复杂，一共就13户人家，同修转了三圈才送到。有的晚上去发放的时候落下了，白天再去补上。有一次整个村都做完了，还落下三户，第二天我们又去那里给补上了。还有一个地方，做的过程中发现地形非常复杂，进了一个小胡同，里面又出现一个大胡同，再加上是晚上，走来走去走糊涂了，去了两次还没有做完，后来又去了一次才把落下的都补上了。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边是我们人在做，而另外空间师父在加持，正神也在帮忙。刚刚做的时候有些干扰，做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一个人也遇不到，我们悟到是神在另外空间把道都挡上了，没有干扰了。刚开始因为让众生得救的心急，我们有时候白天出去一次，晚上出去一次，通过两件事，我们现在一般都在晚上出去了。一次，我们一个同修在白天发放时，遇到一个去打麻将的警察。他对我们的同修说， 我就是管这个的，这些日子正抓这个事。同修心里求师父加持，不让人犯罪。过一会儿后，他拿起插在门上的真相资料走了，一边走一边说，要放也别白天放啊。还有一次，两个同修去农场发放，那里的警察看到一个同修之后不让他放，后来另一个同修去找到那个警察，他们才一起出来。通过这事儿，我们认识到现在迫害还没有结束，还要注意同修的安全。另一方面是，白天有的人害怕，不敢拿回家看。在这之后，我们基本都是晚上出去了。我们这边的学法小组，平时晚上六点发完正念之后开始学法。学完法之后，一天集体练动功，第二天集体练静功，其他的同修可以自己回家补上。这么多年，不管迫害多严重，基本没有间断。最近我们为了一个远道晚上不方便出来的同修，又在中午增加了一次集体学法，就是中午发完正念一起学一讲法。我们当地的同修平时基本都参与面对面讲真相，绝大多数大法弟子都在不同的行业中接触不同的世人，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度世人。我们所在的村子，同修挨家挨户也都讲过了。村里只有一个人特别顽固的没有三退，其他人都退了。我们都替他感到遗憾，希望以后他能重新选择美好的未来。这段时间我们也没有放松面对面讲真相，几个女同修一直坚持走出去讲，现在有的女同修又到外村挨家挨户讲了。一个同修在发过真相资料的地方捡到了三本没人拿的小册子，当时有些迷茫，他想这里还有师父的讲法，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晚上他在练功打坐时，师父给他看到了一幕，他看到众生一个人拿一本真相回家看去了，他认为这是师父的鼓励。一个女同修这段时间白天出去讲真相，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她在出去的时候想，家里的猪和牛都没有喂呢，孙子还得哄，还得给儿媳妇做饭呢。后来她想，不管了，救人要紧，就去讲真相了。讲完真相回家时，孙子睡了一上午，儿媳妇已经把饭做好了，家里的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同修心中感谢师父，是师父帮弟子安顿好了家中的一切啊。当地的同修们绝大多数都非常积极地配合这次整体讲真相，认识到时间非常宝贵，抓紧去做，尽力去做。那段时间基本每天晚上都去发放带有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真相期刊。有一个同修过段时间之后才找到大家要资料，原来他发现他们村的人还没有收到为什么会有人类，可四周的邻村都收到了。到三月底，我地区把带有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真相期刊已基本传遍了当地的千家万户。明白真相的人不参与迫害。当地的百姓先期还有一些人认为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好欺负，后来他们发现欺负完大法弟子后都会在不定哪个时间现世现报，所以他们有的不敢再做坏事了，有的明白真相后也不去做坏事了。对那些村干部等人员，我们也都经常去讲真相，听说谁把大法的不干胶揭了，或者是谁把大法的横幅摘了，我们就去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并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现在他们很多都不参与了，所以到我们地区，平时经常能看到真相不干胶。那些当地的老警察，有的明白真相，有的害怕报应，也都不怎么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年轻警察不懂，还需要我们继续向他们讲清真相。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昔日同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日。我是1999年以前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学员，邪党迫害大法后，顶着单位和家庭压力坚持修炼。回想那时不会修自己，风风火火做事，糊里糊涂修炼，导致在2005年被绑架迫害，后来放弃修炼近五年。离开大法的日子并不好过，内心深处放不下大法，也不甘心过常人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已经当不了常人了，隐隐约约觉得早晚还得修大法。由于各种人心、各种因素的干扰，痛苦挣扎了近五年才回到大法中来。感恩师父慈悲，感谢同修帮助，我又走在助师正法路上了。因我有曾掉队、消沉、重归大法的经历，这几年我想其他掉队、没走向反面的学员也应该有与我同样的心理历程吧。慈悲的师父是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应该跑跑腿去拉他们一把。2018年，我遇到老家一位远房婶子，以前听说他练过法轮功，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他受到迫害，村里派人到他家监视他，逼他签字放弃修炼，他不配合，儿子偷偷替他签字，在各方压力下，他无奈放弃修炼。后来他患上严重的膝关节病，才50岁出头就行动不便，连家务活也不能干，打针吃药到处求医，还拖累儿子。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痛苦中煎熬。我劝他回到大法中，他对大法有正面认识，只是担心这么长时间不修，师父还能不能管他。我告诉他，你回到大法中，师父一定很高兴，哪能不管。又告诉他正法进程，三退救人，毕竟学过大法，他全接受。他一直保留着大法书，我又送给他师父新讲法，教会他练功动作，他每天学法练功，一段时间后，他的腿好多了，也能干家务活了。老伴看到他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走入修炼。慈悲的师父鼓励他们，在他家的晾衣绳上开了一簇30多朵优昙婆罗花。我有个以前的同事在职能部门工作，得法时才30多岁。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时，他得法还不到一年，毅然独自进京证实法。回来后受到家庭单位很大压力，他信师信法，不向邪恶妥协，坚持修炼。由于在常人环境中沉浮，又不接触同修，慢慢放松修炼，做起了常人中的好人。这一放就是20多年。这些年中，有时我会给他打个电话，有时想约他见个面，被他以工作忙和各种理由婉拒。见面谈到修炼也只是敷衍一下，
给我的感觉是知道大法好，相信大法，不是迫切的想回到大法中。去年他退休了，我又约他见面，得知在这之前他偶然遇到一个同修，他们也谈到了大法，师父已经为他回归大法做了铺垫。这次见面我们谈了很多，他谈到这些年他家有很多磨难，主要是对家人的情太重，操不完的心，很苦很累。尽管他不修了，好在大法在他心中已扎下了根。他激动地告诉我，关键时我都能想起大法，想起九字真言，这些年是大法和九字真言伴我走过来的。他不修炼，也不看大法书，却经常把大法书带在身边。这次见面，他表示要重新修炼。我帮他找到全套师父讲法，他如饥似渴地学法，学法入心，能悟到很多法理，也给身边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心性不断提高。现在这位学员大量学法，心性提高很快，也逐步改掉晚起的习惯，能参加晨练了。她丈夫也看起了大法书。有个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是个老干部，今年89岁，一直对法很坚定，当年也进京正实法，各方面做得挺好，就是不能被人说。我们以前在一个小组学过法，十几年前他搬家了，没有参加小组学法。我偶尔去看看他，知道他只接触个别同修，后来他们有矛盾，同修就不去他家了。他不会上网，也没有明慧周刊，也不出去找同修，把自己封闭起来。一次我路过他处进去看他，发现他在看圣经，并说别人送给他的，他只是看看，不是真学，也不耽误学法。我很吃惊，仗着熟悉把他训了一顿。他也认识到不二法门不符合法，并表示把圣经送出去。这时有同修告诉我，老同修怎么不在法上，说也听不进去，都不用管他了。我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去看他，但心里一直牵挂着他。跟着师父风风雨雨修了这么多年的老学员，只是一时没在法上，他还是我们的好同修。师父珍惜世上每一个生命，更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他迷茫时应帮他一下。我约一个同修去他家，老同修对法非常坚定，有些地方没做好，谁又能做得那么好呢？我们与他一起学法切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要在法中归正。后来我按时去他家送明慧周刊，他也跟上了正法进程。89岁的人看上去70多岁，皮肤细嫩，身体健康，在家也不争斗赌气了，遇到什么事也知道向内找，去执着心，与家人关系融洽，家人从他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也走入修炼。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送给他，他一下子悟到快法到人间了，很有紧迫感，讲真相，劝三退，拿出一串三退名单，并表示随师正法，直至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察是来求救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日。我看到这么一个故事，在遥远的过去，天上有一群神要来人世间转生成人， 当他们听说在法轮大法红传之际，他们要被神安排当公检法司警察时，他们哭了。我们不想当警察，如果我们在人世间脑袋一洗，忘了现在的事，忘了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伟大的神，而不是地球上的人，从而参与了迫害法轮大法，那么一切就都完了，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就会随着迫害法轮大法的中共一起毁灭，我们原来的天国以及天国里的众生也会随之一起毁灭。负责转生的神说，如果都是迫害法轮大法的魔鬼转生去当警察，那么大法学员的处境会更惨，你们去吧，到时候会有大法弟子告诉你们大法真相，劝说你们，叫醒你们，你们就会有机会回到你们原来的天国世界。于是那群神放弃了他们的神位，摘去了他们头上神的光环，一头扎进地球人世间，并且在今天大法红传之时，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迫害法轮功之时，他们真的当上了警察，分布在各级公检法司部门之中。遗憾的是，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没有明白大法真相，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有的还成了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同修说，看到这个故事，我转变了观念，不再怨恨警察，把警察当作是急等挽救的生命，对警察生出了慈悲心，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是被蒙蔽的，是为了帮大法弟子的，是来得救的。一天，同修下午下班后，她丈夫紧张地关上门说，跟你说个事，今天中午五个警察来找你，我说你上班去了，他们说晚上来。同修转变观念说，没事，不用怕，他们是来听真相得救的，来了就是咱家的客人，去买点水果招待一下。她丈夫说，你去买吧。同修买了桃子和葡萄，洗好又备了茶等警察来，但是丈夫说，他们来了我跟他们顶，叫他们不敢再来。晚上八点左右，五个警察来了，说来看看同修。同修说，来了就是我家的客人，进屋吧，喝杯茶或吃点水果，我的事让你们操心了，咱们慢慢说。这时候她丈夫上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又来了？我老婆学真善人有什么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是练法轮功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真善人你父母教你没有？学真善人错在哪里？你们给我说，我老婆练法轮功一身病都好了，学真善人做好人你们还不让，一次次迫害他，那些真正的犯罪你们不管，为什么？今天你们跟我说明白。又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邻居都听见了，围了一圈把他们包围住，五个警察赶紧往外退缩，说走，快走。我赶紧几步走上前，对车里的警察说，孩子们，你们不要再到大法弟子家骚扰了，对你们不好，记住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瘟疫来保平安，有美好的未来。警察答应着说，好，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问路悟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4日。爬山的路上，对面来的人问我说，还有多远？我回答，很远，还有几个长陡坡要爬，做好思想准备吧。我笑对方一脸的痛苦。 而当我问别人还有多远，对方看了看我说，不远了，爬过这个坡，就是一大段平路了，就好走了。可我走过几段长长的陡坡后，回想那人的话，人家说的是安慰鼓励的话，我受到启发，我告诉人家难走，加重了他的畏难情绪。路明明难走，别人却告诉我快到了，是善心。我看到自己那颗不善的心。我悟到，我们讲真相时，心怀善念才会口吐莲花，才会打动别人。修心改变了我的心态，我眼里人们变得可爱了。和过去相反，现在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而看自己总是不对。比如说，说话没礼貌，不尊重别人，我总能找出自己的缺点。我会修自己了，别人的行为我会对照自己，别人说的话我会反观自己。比如路上树枝常出路面，我绕开而过，而后面的行人把它折断放入丛中，我马上会自责，我为什么没为他人着想呢？一次到日本旅游，在买东西的过程中，日本人真诚相待，而我总怕有假货，有怕被别人骗的心理，总是防着别人。我察觉到，不但是我，这是中国人的心理。我仔细思量，一方面是中共社会乱象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生活在党文化的氛围中，不真诚，不善良，争斗之心已经充满了我的心。我出国一接触外国人，就察觉到我的虚假。回想自己过去一直是邪党传声筒，所言所行不都是党文化的教唆撑腰所为吗？我找到了根源，原来党文化如影随形在我身边，去掉党文化也在一言一行中。随着学法的持之以恒，我会审视自己了。眼前的一事一景一言一行，都会随之蹦出过去做过的错事，让我痛苦羞愧忏悔。难过时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声音来。丈夫总问怎么了，我说牙痛。我不敢看师父，常常问天，我这么坏还有救吗？我要注重心性的修炼了，我要改变自己，重新做人。师父多次促学员要多学法，多学法，以法为师。学法中，我慢慢地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变异，认识到中共邪党从根本上是反人类的，是违背宇宙规律的。他从杀地主、抢资本家开始，一直作恶多端，根本不是我过去认为的人坏党好，这是我思想一个重大的转折。后来师父发表经文，揭露了邪党的本质，我的认识更深刻更明确了。我不善于结交人，也没有找同修观望，就自己上网下载编辑打印，做出真相资料，每天一个人一个包，一个一个社区的发，从百货大楼顶上散发过，闯过公安大院，进过派出所宿舍，把他们的迫害事实送到他们眼前。我想震慑他们，减少对同修的迫害。不知不觉我70多岁了，记得刚练功没多久，我身体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我能睡好觉了，我的精神好了很多，接着我的小腿到脚面开始肿胀，一摁一个坑，出了很多小红疹，脚底每天出现许多水泡，就像常人的脚气一样流水，奇痒无比。我知道那是师尊强大的功力把我体内的毒气逼出体外的症状，我练功更积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晚上睡觉，脚开始发热，手脚冰凉的症状消失了，连袜子都穿不住了， 渐渐的腿不肿了，关节不痛，走路轻松无比，面色也红润。一段时间打坐时，人往上飘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打坐就到了云上，看见的都是远远近近的一尊尊佛，看不见腿，只能看见佛的上身在云中安详地端坐着。我在云上绕来绕去，就是看不见腿，也不知为什么。这种情景持续了很久，直到迫害发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喜欢听明慧广播，播音员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什么是平和。我喜欢看神韵晚会，纯善之美真是一股净化的清泉。我的心在大法的感召下一点点的回暖。修炼的内涵意义深远，作为修炼人，我要勇猛精进，随师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